背这个圣日，这个日子对我们很特别，因为你告诉我们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当乐意侍奉耶和华，我们当以赞美的心进入到你的门，我们以称颂的心进入到你的院，我们当感谢你，称颂你的圣名，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配得我们歌颂赞美敬拜的神。神是光，在你毫无黑暗，但是我们曾几何时，我们在黑暗的世界中打滚，以至于我们迷失了方向，我们在挣扎，到底我们爱世界还是爱神？到底我们爱人，但是有时候不懂得爱神，或者说我们懂得爱神，却不懂得爱人。主啊，求神怜悯赦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神是圣洁的神，我们务必要圣洁。你也告诉我们说，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呢？谁能够住在耶和华的圣手呢？就是那些守节心清的人。主啊，帮助我们在圣洁的光中，我们来到你面前，先求你的赦免，求你的饶恕。主啊，让我们不要带着我们罪的本性跟老我又回到神的光、神的殿里。主啊，让我们改变过去一切的罪恶，还有我们过去的所有不蒙你悦纳的，因为神要的不是反击，乃是那颗那个忧伤痛悔的灵。你所要的不是我们听了多少，而是我们顺从的心。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在恩光中的光照。我们也谢谢你，你爱我们。主啊，神是爱。主啊，你已经饶恕了我们，所以你也教导我们怎么样饶恕别人。你已经爱我们，所以你教导我们也如何爱人。你已经接纳我们，所以你也教导我们如何接纳人。主耶稣基督，这就是你告诉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就爱人如己的命令。主啊，我们做不到，求神赦免，不要让我们的信仰只不过是有口口有嘴巴的信仰，而没有真正具体行动的信仰。主耶稣，我们仰望神，透过这个时刻求你的光照，因为你告诉我们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事，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大地。仰望神，我们需要你不断的时时刻刻的来鉴察我们，光照我们，来更新我们，让我们的敬拜才是蒙神悦纳。主啊，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求神与我们同在，透过你的话语，今天要对我们说话，我们带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愿你管理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灵被你所打开，眼睛被你所开启，耳朵被你所开启，单单的要听你的话。我们有这样愿你顺服的心，求你悦纳，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前几次我们分享了洪都拉斯的那个宣教的声音，感谢神，拿神自己他工作。我们这次呢也有到那个非洲，我们这次英文堂的 Angela 她到了非洲的肯亚，所以我现在先请她分享，趁热刚刚回来的时候，那我们就让她来分享，然后黄牧师继续讲。我们的时间交给 Angela。 Yes。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My name is Angela, and I have been going to th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Baltimore since 2015. I go to the English service. So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go to Kyrgyzstan last year with the church. This year, I went to Nairobi, Kenya, with Mountain Christian Church from July 5th through the 17th. So I just wanted to show you, just share my experience with you guys and the importance of missions. So just an overview of what I'll be going over, talking about my sponsored kids, teaming up with Mountain, my travel, and how we did 5 missions in one trip, in our fun times. So Christian Mission Fellowship International is here in Indiana, but Mission of Hope International is in Nairobi, Kenya. So kids from Mission of Hope International, who we partnered with, in 2000, Mary and Wallace, they founded Mohi Ministry, which initially they enrolled 50 kindergarten students. These people are in poverty, and some of them do not know Christ. In 2019, God has blessed that ministry with over 15,000 sponsored children within 23 different communities in Kenya. These students, they get to have a good Christian education. They get to have medical care and food. So my sponsor kids, his name is Alan, my first one. I had him, been sponsoring him since 2015. And then Samir, I just started sponsoring him July 2019. So monthly I would send money, about $38 a month, but it goes to their health care, Christian information and books and Bibles for them to have access to, and also just food as well. So I teamed up with Mountain Christian, and our scripture theme came from Ephesians 3:20-21. So because I come from th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Baltimore, teaming up with another church, we went through different activities to have team bonding before our trip. And this is us headed to Kenya. And we are in the airport. And that's kind of some of our pictures napping. This is them greeting us as we arrived in Kenya. And they gave us a fresh fruit juice. Sorry. Trying to go back. Okay, so we got to visit the different boarding schools. So in Kenya, i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than America, where our tax dollars pay for schooling. However, in Kenya, it is a privilege to go to school. It's not a right. The money that we sent over is going towards their education. If not, they would not be in school. So the boarding school is for high schoolers. If you can see the pink beds, that's where the young ladies, where they stay. And then this picture right here is the male dorm. So, and that is their classroom right here, so, where they learn. And this was one of the worship services. So it's hundreds of young ladies on fire for God. Over there, it's really, like I said, in poverty, and but they're also humbled at the same time and just are really on fire for Christ. So the first part of my missions trip was VBS, Vacation Bible School. So our theme was missions. So we talked about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gave information and facts about the countries. And then we also talked about different missionaries that were over in that country. And then we related it to John 8:12, which is Jesus being the light of the world. We come from all different nations, tribes, and tongues all over the world, but God died on the cross and saved us all. So these are the three countries that we taught. One was China, and of course the USA. I was in that classroom, and then also Egypt. So we were supposed to teach 12 classes, but if you know missions, sometimes you go over there with a plan, but then it gets altered, and you have to adjust and just trust in God that adjustment, of course, will flourish. So we had 32 classes, 980 students that we taught within 4 days. So you can say we were kind of exhausted afterwards. No, and this is one of the kids that we were reading scripture to. The second part was the home evangelism, house evangelism and home visits. So this is where we really had to step out on faith, because some people are even nervous to witness, but God calls us to be disciples and make disciples. So going to a stranger at that, a stranger's home, to go and witness, you really have to lean on the Lord, because you never know what the outcome may be. We did have a social worker with us that was our translator, because they speak Swahili. Some of them do speak English or understand a little bit of English. So, there's a picture with me on this side. That person didn't receive, when we witnessed, they didn't receive Christ. And when you're really walking for God, there's going to be times where a person does not accept Christ. So what do? Do you just brush it off and keep moving? Do you pray for that person? We let her know that God still loves her and that we're praying for her to come to Christ. We did explain how we're all sinners and that we all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but he died on the cross for our sins, that we will not be in bondage anymore. And again, even though she did not accept Christ at that moment, we leave it in God's hands for them to come to Christ, but we still pray for them. The third part, we worked with those that have special needs. Either they're mental or physical disabled. So in that, in Kenya, if you have a disability, it's not like here in America, we have policies and laws for discrimination. In Kenya, you get shunned. So a lot of the times, the fathers have left the mothers because of the disabilities of their children, and they don't want to, just have that patience and work with them. So this was a new experience for me, and it stretched me, and that's what missions does. It should stretch you and grow you. So it was, like I said, a good opportunity that I was able to work with those that have special needs. And in this picture here, we brought over two of our students that do have special needs, just so they can relate and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that we too in America, we're not a perfect country. We have issues as well. And also we have those that are in poverty, and we also have those that have special needs as well. So they were able to know that even though you have a special need or a disability, that you're able to still fulfill your purpose. So if you were born, God created you with a purpose, whatever that special need or disability that you have, to embrace it and be able to share with other people that may be struggling in that area. So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the mom of a special need to connect with the parents who may be struggling, who feel upset because they were shunned. And then part four was the medical team. I wasn't a part of this team, but these people were able to help deliver babies, give immunization shots, and just connect with other doctors that were over there in Kenya. So. And then the last part of our missions was the clinic day. So even those that are not in the medical field, we were able to assist with eye exams. And also, we did a wash your hands kind of skit so they can have proper hygiene. For clinic day, I was a part of the prayer. The prayer within the clinic is the last station. So after you've seen the doctors and went through your exams, we want to make sure you're prayed over. So it's a good way for them to have hope in the Lord regardless of their medical situation. And then I did get to go on a safari trip and a couple special dinners. So during lunchtime, we ate with the students, and then when school was over, we had dinner with the rest of our team. So, and I went to an Ethiopian restaurant. So. Okay. And these are just some random pictures of schools. They do have squatters over there still. Not everywhere, but some certain places they do have squatters. This is some of the money that they have. So, and these are my sponsor kids. If you can pray for my sponsor kid in the middle. They come from a Muslim family. Even though they're in a Christian school, because of poverty. Either they go to this school or they do not get education. So I'm praying, and I hope that you pray with me, that those chains will be broken and that they see God's glory and they get, you know, their salvation. And this is some of the items that I bought. Because of some of the members in the congregation here have supported me, I was able to buy school uniforms for my sponsored kids, which can add up. And I also bought them for their siblings as well. And then I bought food baskets, because when school is not in session, again, they go back to their homes and they may not have food to eat. So I bought them food baskets and I bought them goodies as well. So I just also want to thank you guys as a church, my church, first of all, for always welcoming me, even though I am African American. And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are all one church. And again, God saved us all. And thank you for allowing me to go over to Kenya to support our fellow brothers and sisters over there and to share the gospel. Thank you.
姐妹平安，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心理学家，他跟朋友在讲，他说他的腰很痛，这个被这个所疼痛所缠绕，他希望他的朋友能够同情他，不料这个人呢，他就。 朋友说是啊，你问题不在腰痛，而是在你太胖，你的肚子太大，所以造成的这个腰痛。当然，他听了心里面非常不高兴。在以弗所书，我们知道在第4章15节那里提到，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所以其实在原文那里是说在爱中，让我们想到就是说，首先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第二个我们是跟这个人的关系，有没有这个爱在里面？当然这爱是什么爱？ 当然是要从上帝来的爱心，然后用爱心说诚实话，在爱中说诚实话的时候，其实是要看场合、地点，当然时间最重要是关系，对不对？所以有没有这个，首先是跟上帝的关系，还有跟这个朋友的关系。实话原来原文是真理，换句话说，他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真的把这个实话实情说出来？当然跟刚才有关。真理其实很重要的是跟上帝的话语有关。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在这句话里面，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考虑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跟朋友的关系，我们有没有认识真理？ 那这两个怎么平衡？或者说，假如说基督徒没有爱心，结果会怎么样？我们来看，打开这个启示录第2章1到7节。启示录第2章1到7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拿右手拿的七星。 在七个中间行走的，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所以我的名劳苦并不麻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这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所以，应当回想你要从哪里堕落的，并要 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从原文。然而你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从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多人明白你。求你保守底下的时间，让听的讲的同盟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什么是启示？首先，启示就是上帝把他的隐藏的旨意来显明出来。启示录是透过使徒约翰看到了一项，向当时的七个教会说话，其实也是向所有世代的，向我们说话。上帝要求普世的教会在迫害当中仍然保持一个至死忠心的一个见证，而且让我们能够继续来跟随主耶稣基督，他是羔羊啊，他的脚中。当我们能够胜过迫害，我们靠着信心，那我们会应许被在最后能够在新天新地里，对不对？不仅我们有永生的祝福，而且我们所有这些其实都是最后来敬拜，让主得着最高的荣耀。当然主是完全掌管历史的，他是历史的主宰，他仍然高高坐在宝座上，他同时是羔羊，他也是狮子。当时基督徒被迫害、被杀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统治他们的这个罗马政权，他们要所有的人去敬拜他的王凯撒，而不是去敬拜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羔羊，他拯救我们，他也是狮子，他掌管一切。所以当时的基督徒受到迫害，启示录传递的一个顺序呢，是从上帝到主耶稣基督到天使，然后到使徒约翰，然后到七个教会的使者，到七个教会。那么这个七个教会呢，在今天在土耳其的这七个地方，一个半圆形的，从以弗所开始有七个。今天在以弗所地在土耳其呢，已经找不到这些教会的存在。在这个约翰的时代呢，以弗所是一个小亚细亚第一个商港啊，不但是有法庭的所在，也是有地方的总督政府，在使徒行传记载，除了有一些帝王的神庙，还有雅迪米，这个是所谓戴安娜，这个女神。庙周围成了犯罪的一个所在，很多的这个人都沉迷在这种巫术跟迷信当中。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在这个他第二次旅行 布道旅行所建立，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有记载啊。他花了两年的时间在那里啊，跟周围来传扬啊福音。后来提摩太呢，跟约翰也曾经在这个地方啊有牧养。在今天，其实以弗所的这个只剩下废墟啊，去过那里啊，不管是城市啊，还有教会啊，都已经不存在。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啊，有一个结构啊，这个首先是这个第一节，然后对应什么？第七节啊，然后二节对应第六节，二三啊，第四啊是一个中心的一个信息，很重要。我们看第一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使者啊，这个使者啊，那原文其实是天使啊，原文是天使啊。那么可能是代表这个七个教会啊，什么是代表七个教会啊？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那么在第一章第二十节呢，也讲到七星啊，有七个星啊，也就是传递教会灵性的景况啊。这个使者是传递一个教会啊，他的灵性的景况。他说，在那个右手啊拿着这个七星，在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中间行走的。那么这个是根据第一章啊，第一章约翰看到了异象，从十三到二十节，他有说那里说有一个像人子，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剑，面貌如同烈光啊，烈日放光啊。然后他说：“我是首先，他是末后，我曾死过又活了，直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啊，所以其实这些的描写都在后面。他给七个教会的信中提到每一点，所以在这里的描写，那么这个人拿着这个七星的，这是谁呢？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了。所以在当时第七节呢，当时主耶稣有说，但是第七节的时候，他说圣灵说所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谁没有耳朵呢？就应当听。所以在这里就是表示了对应，表示了这个今天我们要听当时主耶稣所说的，跟今天我们众教会我们应该也是要听的。那么得胜，什么是得胜？什么是得胜？当我们真正去顺服，我们听了以后，我们顺服去做。在这里耶稣非常强调是一个警惕，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所以他说，得胜的，我必将神的园中生命树上的果子给他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这是原来是在伊甸园里面，但现在在将来也在新天新地里。所以我有两点来分享今天的这个信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表达真理，从第二到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个教会他们所以弗所教会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劳碌，他们忍耐，他们不能容忍人，而且为主的名劳苦，显示了以弗所教会表达一个真理的一个行为。那个城里面有很多敬拜这些的偶像的人，他们不能容忍这些的罪恶，而且他们很清楚他们所信的真道是什么， 所以能够分辨出使徒的真假，跟教他们所教导的一些错误的地方，就是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对我们的真理，我们对我们的话语真的是能够清楚明白。不要说哦，这里这个人讲了有道理，这个人讲了也有道理，哪一个是真正的？若是他们有不同的地方，我们必须要从一个圣经的角度去看，圣经是我们一个标准。若是我们不根据圣经，我们讲的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没有办法有一个交集啊。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第六节这里说到尼哥拉一党的人，这里没有足够的资料来显示，但是在跟这个第二节跟第十五节，在以后第十五节所提到的这个假使徒有关系。这是主所恨恶的，恨恶这个字表示对罪不妥协，对罪不妥协，真的我们就会排除什么假的。你到外面去买东西，我相信我们用的都是真的钞票，我们不会用假的吧？你不会去用，也不能去用，所以真的就排除假的，当然就要恨恶这个罪恶。但是真理必须要包括爱心，否则真理就毫无用处。假如说我的儿子他沉迷电子游戏，我想今天很多的人家长也是为这个非常的头痛。首先我必须要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指出他的错，不包容，这是表达真理，这不是假的。但是我们要以身作则，对不对？假如说我叫他不要打，我晚上偷偷去打，这个就不是了，这是假，这是假冒伪善。但是其次，我必须要提供给他一条正确的道路，可行的道路，这是表达我们的爱心，对不对？我们是把他完完全全的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加上不住的祷告，让更高于我能力的、跟高过我权柄的上帝来改变他的心，使他能够摆脱这个电动玩具的瑕疵，我才是真正的去爱他，对不对？这是从主来的爱。很多的父母去责打，让小孩子规定很多很多，你用人的方法，你就是把他打死了，你就把他手打断了，他的心还是被什么那个瑕疵住了，没有用。因为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我们被罪的权势所辖制，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这个能力来帮助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罪的怀里。这是上帝所提供的一个出路。所以如果没有去告诉他正确可行的方案，我就不是真正的爱他。总而言之，真理表达的是应该的，是好的，但是假设说没有爱心，这个就是主责备以色列教会的地方。主责备的非常的严重，主称赞他们有表达真理，但是主责备他们没有爱心。所以第二个，爱要行动。这个起初是什么意思？起初在原文也可以翻译成第一，或者是主要的，其实是两个意思都有。第一个也是非常主要的，什么是爱心？ 爱心是包括对上帝、对弟兄、对众人，是一种牺牲的一种付代价的，是为别人的利益要多走一里路的，是要恨恶罪恶的，是传达真理的，是喜欢真理的，不断的去持续的信心的一个爱。上帝的爱跟他的公义跟他是分不开的，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包括上帝所有的属性连在一起的，分不开的。所以戴德森有讲过一句话，我若有千万的什么金银，全国全部可以支取，我有千万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了中国，乃是为了基督。这是他的一个爱心，加上他的一个行动，他真的是为了基督来牺牲他一生的这个，用他一生的这个来行出上帝的爱。这个离弃啊，这个字是一个很强烈的字。耶稣说，他们把这个主要的这个爱，起初这主要的爱，完全离弃了。所以以丰手教会离弃的阻碍，也是今天许多人缺乏的。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常常把这个全部的精力放在维持纯正的信仰上，不错，非常重要，但是往往我们将爱心忘得一干二净。有主的爱心，没有有主的真理，但是没有主的爱心，一切都是枉然的，这是主所责备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等一下会唱这首歌。十三章第一节，他就是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言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般。方言是造就自己，根据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是跟我们跟神单独的一个沟通。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先知讲道是造就更多人，方言是造就自己，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啊，这个是真的是爱的行动啊，又舍己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保罗在这说什么？那不是爱吗？但是不要忘记，爱包括了真理，真理也包括了爱。所以即使有这三样身次，也有行动，但是没有从上帝来的爱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也没有所谓我们的生命的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上帝感谢主，他给我们一个出路。他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出路呢？第一个是我们要看哥罗西书啊，第一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领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有没有把人完完全全领到上帝面前？还是你到我的面前听我的？ No。 第二，我们要加上要认罪悔改的一个祷告， 我们相信我不能，我们没有一个人，但是我们的上帝呢？我们的上帝呢？另外，我要从真正从心里去饶恕，你饶恕，这是上帝的爱。如果我没有这样的爱心，没有这样的饶恕，会有结果的，上帝会跟我们算账的。你说啊，我没爱心又怎么样？你跟他拿我如何？不要忘记，上帝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第六章14-15节，耶稣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不要轻易放弃了，上帝提供的出路。有的时候我说我做不到，但是你有没有祷告？你没有祷告你怎么知道？你没有认真认罪的祷告你怎么知道？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去认罪祷告，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看第四节，这里约翰提到的就是说，固然主的责备是严重的，但是主给我们有三个方向，三个方法，三个步骤。第一个是什么？回想一下。第二个是什么？悔改。悔改不错，很多人有悔，但是没有改，所以最后什么呀？要行出来，要行出来，要行你起初所行的事。起初所行的是什么？我们刚刚提到爱，啊，这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这个上帝给我们的三个一个步骤。回想的原文其实是不断的回想，好，它保存在记忆里面，你要不断的去常常去回。悔改是一种跟罪恶一刀两断的这个意思啊，一刀两断啊。所以悔改必须要包括一种转向啊，对，断然一种决心，一种态度啊，这是必须的。所以行出爱心来落实你的悔改。如果没有的话，没有这些的步骤，主耶稣说我就什么临到你那里。这个字原文是一个现在式，表示我正在来，我正在来，主耶稣正在来，然后什么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点，整个教会要被除灭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我们失去了主的爱，失去了主的爱，教会没有存在的目的，失去了主的爱，教会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更谈不到人数的增加。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7节，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这3000人一起什么听主的话，对不对？他们一起，前面是他们听从主的门徒的教导，赞美神，这是非常重要。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得众民的喜爱，得众民的喜爱，他们表现出他们的爱心，这样主才将得救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这是主加的，这是主加的。所以在这里主警告了，真理不能没有爱心，必须要连在一起，不能分开的。求主 让我们记住，真理必须有爱心。真理爱心是平衡，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要怎么去平衡？这是我们存在的一个目的，两者的平衡，我们必须要回到十字架，必须要回到十字架，必须要回到真理的源头，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你可以看到上帝的公义跟他的慈爱在那里彰显，对不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说上帝是爱我们，但是他也是公义的，他要审判我们，怎么去解决？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叫你人来信他。OK， 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回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谦卑的回到十字架面前。很多时候，的确我们没办法真正去体会啊，去了解神的爱，所以我们在痛苦当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解脱，因为我们没有去体验他的爱。在有首诗歌，最近我看到啊，它上面写：“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择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这是事实啊，他已经为我们死了，这是爱的表现了。他的爱是我坚强的理由，给我勇气面对明天。我们没有被主耶稣基督的爱所感动，去点燃我们的心里面的火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出真正的真理。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做一个见证的一个非常重要一点。我没有体验出这个主的爱，没有体验出这被深深的被这个十字架爱所触动的时候，我们说出的真理也是缺乏能力，大打折扣的。生命没有被主的爱所转化，所传的福音也是亏欠圣灵在那里的工作。假设说一个家庭里面夫妻在那边吵架，然后对客人的冷待，这个来的时候也是非常冷漠，你会去这个家吗？你不受欢迎，为什么要去？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会来我们教会吗？我怀疑。所以这是我想到主耶稣责备的地方。传福音当然更需要有爱心，需要爱心啊！有一个这个印度布道家叫做申大信啊 ，Sundar Sain 啊，这个他的信是在印度是很多人。他有一次站在这恒河海边呢河边呢就大声传福音啊，然后有很多人就反感他。非常的反感，有些人有兴趣。当他继续在讲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就跑过来，他手里拿一把沙，就往他的脸上一丢。他申大信被这个沙子弄了眼睛，当然他没办法继续讲啊。然后呢，他就停了，然后他就必须要到那个河里面去把这个沙子洗掉。同时呢，这个警察就来过把这个人抓了。对不对？他跟公众在那边啊，这个人啊，所以呢，申大信洗完了以后，就来了，他再继续准备讲。然后有人问他说：“你要把这个人给交给警察，应该叫处罚他，好好去把他关在监牢里面嘛？”啊，但是呢，申大信讲了，他说：“我赦免他，我原谅他啊，我原谅他，我原谅他。”所以当这个人听到说申大信原谅他的时候，他的心完全改变了，圣灵在他里面工作，他要继续来听到底申大信所讲的这个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一回事。 会让这个人能够有这么大的改变，让这个孙大兴如此的改变。所以我们想到说，不管是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我们传福音，若是没有从基督来的爱，把我们所做的都是枉然的。启示录在这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什么？首先，我们表达真理，这是非常好，但是我们必须里面有爱，要把这个爱行出来，爱要行出来。若是没有，主耶稣警告教会要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真理不能没有爱心，让我们用爱心去传扬真理，因为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上帝，他就是爱。愿上帝赐福给一生爱你的人。我们一起起立来回应这首诗歌，一起来回应这首诗歌，真的让我们从心里面来去领受、去体会主耶稣基督的爱。很多人都会唱，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爱是很久远，爱悠悠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